起快乐来朝见你，
因为你的恩典托住我们以往的年日，主啊，你的恩典托住我们的现在，我们向你敬拜，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将这微薄的奉献呈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悦纳。和这奉献一起献上的还有我们这场礼拜，主，还有我们愿意将身体当作活祭也献上给你，主啊，在每一次礼拜的时候，我们都再一次与你更新我们的约，我们都再一次的将自己献在主的手中，求主来洁净我们，求主来使用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使我们能够经历主所应许那丰杯满溢的恩典。谢谢主，主啊，早晨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也在这里要聆听上主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求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灵里的力量都刚强起来，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与我主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联合。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施恩断开我们身上的锁链，除去我们门脸的帕子，也拆毁魔鬼撒旦在我们心里一切坚固的营垒，除去一切蒙恩的拦阻，赐下圣灵的感动跟引导，赐下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让我们听到都能听得明白，让我们听到以后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真的经历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和释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今天我们看两处的圣经，一处呢是在路加福音的18章41节，路加福音18章41节，这里讲到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有一个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啊，路加福音18章41节，那耶稣就对这个瞎眼的人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啊，这是个很美的一个经文啊。哎，那个瞎眼的人就看见了。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要能看见。那我要能看见。哎，在圣经里面多次的记载，耶稣开了人的眼睛，使瞎眼重见光明啊。啊，那甚至呢，在约翰福音啊，用了一整章来记载一个瞎眼的人得医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好，那我们呢，再看一下约翰福音9章1到7节，我们没有读整章，我们看一下1到7节，约翰福音9章。也是讲耶稣医治一个瞎眼，这是生来瞎眼的人啊，耶稣医治了他。9章1到7节，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福音9章1到7节，我为大家读一遍。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好，感谢主啊。我们读这两处的经文哈，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最短的祷告是谁的祷告啊？
彼得
怎么说啊？
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四个字啊，是最正常的祷告，而且见效最快的，哇，马上就被拉上来了。那今天我们讲主啊，我要能看见，好，我要能看见，我就想这应该是第二段了，目前没有发现你的更短一点，第二段的祷告，主啊，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你知道吗？耶稣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啊，医治这个瞎子的时候呢，后面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我把这句话也给大家读一下吧。在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啊，耶稣讲的话都很奇怪啊，什么叫做？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哎，其实耶稣讲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了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好，都是这样的话。好，那我问你，那么如果按照耶稣这样讲，按照耶稣这样讲，我们算是能看见的，还是算不能看见的？耶稣说了吗？如果你觉得你是能看见的，你会瞎眼；如果你觉得你是不能看见的，主就要开你的眼睛，让你能看见。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都是怎么样？不能看见的，或者我们看见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扭曲的；我们看见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片面的。当我们承认说：“哎呀，主啊，我就像那个瞎子一样，我一直是在黑暗里面的。”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当我们愿意跟从耶稣，耶稣就让我们怎么样？真正的看见。我们自以为看透人情世故，我们自以为我们有一套的人生哲理可以让我们得到幸福跟满足，那对不起，你还是在怎么样黑暗里面，还是在瞎眼里面。所以当我们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的眼光有很多的扭曲，主啊，我的心思有很多的盲点，主啊，我的智慧有很大的缺陷，我需要你的开启，我需要你的教导，主啊，我要能看见。当我们真的做这样的祷告，在主耶稣面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一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啊！一定有更深的开启要向我们怎么样彰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主啊，我要能看见。因为我知道我里面有很多的盲点，我里面有很多的误区，我看事情的角度有很多的扭曲。但是主啊，你除去我自以为正确，好，除去我自以为知道一切这样的一个心态，让我存着谦卑的心来寻求你，来接受你的开启。我想我的人生就不一样，我想我的道路就可以走得更加的稳妥，就可以真的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好，那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啊，主啊，我要能看见。看见什么呢？第一，在困境中看见神的作为啊，看见神的作为。我们回到那个经文哈，他门徒看见这个人生来瞎眼嘛，然后他们就问是谁犯罪哈，那个生病好像是罪带来的一个咒诅嘛，啊，你会落到困境当中，一定是你以前做了错误的选择，所以就落到这样一个报应跟个患难当中。那是谁犯罪呢？如果是成年人，那你自己做的选择吧，就有这个后果。可是这个人生来就犯罪啊，那到底是他有罪还是他父母有罪？哎，但是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特别得安慰啊！啊，这是我们要看见的。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最重要的来啦，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人生来瞎眼，他被人轻看，他受了很多的苦，他父母也很多的委屈。可是耶稣说，不是罪的原因，不是父母犯罪，不是孩子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好，那我问大家，什么叫做显出神的作为来？是他今天碰到耶稣得着医治显出神的作为，还是说这个生来瞎眼的孩子从出生到成长到现在都是神的作为，都能够荣耀神？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再回答这个问题。 是因为他今天碰到耶稣得到医治了，哦，他的瞎眼，然后耶稣医治他这件事情来荣耀神，显出神的作为，还是说他之前还没有遇见耶稣的时候，他那个瞎眼的整个的一个人生都有神的荣耀，都显出神的作为，是之前一直都有，还是现在有神的作为？哎，思想一下，很重要啊！思想一下，大家回答。之前都有吗？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委屈，那么多被人轻看，要去乞讨，父母抬不起头来，常常被人指指点点，你肯定就是有罪，不然怎么会生一个生来瞎眼的孩子？都有神的作为吗？好，感谢主啊！门徒看见了吗？看不见。门徒看不见啊，哎，所以很有意思啊，你看好像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人，他需要耶稣的医治，可是门徒一直跟着耶稣，他们觉得他们神学知道了很多，他们觉得他们对天国的奥秘知道了很多，可是在这里门徒也是瞎眼的人，你看到没有，门徒也是瞎眼的人，门徒怎么样，不敢说是上帝错了，上帝啊，你怎么造一个瞎眼的人，但是门徒说到底是谁犯罪，门徒看不到神的作为，你明白吗？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医治他们嘛，所以门徒觉得世界为什么有瞎眼的人呢？为什么有不美丽的事情呢？为什么有痛苦？为什么有眼泪呢？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包括门徒当时的信仰，他们觉得神的作为怎么样？一定是显明在发财、喜乐、美好的事情上，而一切痛苦的事情上没有神的作为。你明白我意思，生病哪里有神的作为啊？破产哪里有神的作为啊？所以这是一个瞎眼啊，他在困境当中，在痛苦的事情上看不见神的作为，他觉得神都是美好的，信主怎么样就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信主就应该是啊，心想事成的，这个信仰才有意思嘛，我信主信还瞎眼了，我信主信还到医院去了，我信主信以前有钱，现在还落魄了，那这个信仰还有什么意思呢？好，所以我们也需要被开启啊，主啊，我要能看见，请问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贫穷的时候，有没有痛苦的时候，有没有让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有没有？有，但是现在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个时候有没有神的作为在你的身上？感谢主啊，我们要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有个门徒一样在问主啊，但我哪里得罪你了，主啊，你为什么离开我了，主啊，为什么给我这样的重担，哎，我们常常在患难当中看不见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祷告的主啊，我要能看见，主啊，我要能看见，看见什么？第一，在困境中看见神的作为，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经常要为弟兄姊妹祷告，那也经常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那我就看到特别是有一些服事的人，或者说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弟兄姊妹，家里遇到难处的时候啊，哎呀，很多人为他祷告，就说主啊，他很热心爱你啊，主啊，他是服事你的，他是教会走在前面的人啊，所以你一定要医治他，你一定要除去他家里的患难，不然外邦人怎么样会跌倒啊，好，你的名不能得荣耀啊，是不是经常这样祷告，对不对？但是这个祷告你想一想，好像就跟提醒上帝，上帝啊，你失职啦，这个人很爱你啊，你不爱他哈，你忘了他是不是啊？你没有保护他，快快快快点弥补错误啊，快快把他的难处拿掉啊，这样子你还是个好上帝。嘿，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觉得怎么样，如果一个人爱主，他不应该有困境，他不应该有难处，有难处就说明上帝对不起他，要么就是你这个人隐藏的罪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会问上帝啊，到底是你忘了他，还是他有罪？哎，我们可能就问这个问题，所以上帝要怎么回答你？也不是我忘了他，也不是他有罪，我要在他这个困境中显出神的作为来，阿们吗？在别人身上还好一点，如果在我们自己身上，更直接点，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了你不喜欢的环境，你不愿意面对的环境，或者是疾病，或者是贫穷临到你的时候，你会怎么说？主啊，是我什么罪啊，咒诅这么重临到我啊，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啊，主啊，你对我是不是太过分了，我们要问上帝，上帝到底是你太过分了，还是我的罪太大了？那上帝说，也不是我过分了，也不是你的罪，因为我爱你，我在这件事上要显出我的作为，要显出我的荣耀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蒙蔽的， 我们感恩的时候，只是我们想要的得到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成就，我们就感恩。主啊，你真的爱我，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作为奇妙，在顺境我们都能看见神的作为，我们都很感恩，我们很热心。但是在困境当中，我们就是会问这个问题，主啊，到底是我有罪呢，还是你忘记我了呢？啊，所以这一点的一个开启特别重要啊，开启特别重要。其实有一次呢，圣经又讲到耶稣医治一个瞎子，哦，今天没有读那个经文，在马可福音。那这个瞎子的医治啊，有两个步骤，耶稣为他祷告，本来是完全看不见的，对不对？耶稣为他祷告以后呢，他就看见了。他说我能看见了。耶稣说那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人跟树一样走来走去。人怎么会跟树一样？但是起码他能看见，模模糊糊他能看见了。那耶稣呢，知道他看的还不清楚，就又为他怎么样按手祷告第二次，然后就完完全全的看清楚了。然后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为什么要两次？我说这个经文呢，刚好插在哪里呢？插在那个彼得承认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啊，这是不是看见了，对不对？但接下来就讲怎么样，耶稣说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又拦阻耶稣，特别有意思啊，这两个的认识啊，中间插入一个瞎子被开启，而有两次的开启啊，什么意思？我们人啊，本来对耶稣对上帝的作为是不是完全不认识，不信上帝，没有上帝是吧？啊，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也不要跟我讲信仰，那是完全的看不见，瞎子。可是有人传福音给你，你知道吗？耶稣最大啊，耶稣是救主，你信耶稣就有永生，就有平安，真的，哇，这么好的耶稣啊，他为我钉十字架，让我可以得祝福啊，罪得赦免啊，得永生啊，那我要信他，看见了没有？看见了啊，原来有上帝，原来有天堂，有地狱啊，原来我信耶稣，我就不至灭亡，反正我看见了，我真的相信，我看见，我来信主，我到教会了。那我会很热心，哇，这个救恩太大了，这福音太大了，有事情我祷告主就会给我帮助，我就会给我成就。可是当你信突然间你发现不对啊，我以前一祷告神就给我，哇，我以前一祷告心里就很喜乐很平安，可是呢我现在家里遇到这么大的难处，为什么我一直祷告神都没有给我成就，而且这个患难怎么样，很大的患难会临到我的家庭，那个时候你又开始迷茫了，上帝不是很好吗？上帝不是很爱我吗？我不是也很爱上帝吗？啊，上帝不是有能力吗？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难处他不救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开始软弱了？主啊，你在哪里？主啊，我到底有什么罪啊？哎呀，我就算有罪，我也比以前好了很多了。我就算有罪，我也比别人好啊，人家罪比我大，他都很顺利啊，为什么我啊会遇到这么大的难处？是不是又开始怎么样陷入黑暗当中，不明白原来怎么样？耶稣在这里要提醒我们，耶稣在这里要提醒你，需要再次被开启。今天包括门徒，我刚才说门徒啊，已经跟随耶稣了，对不对？已经对福音有很一定的了解了，也经历神迹奇事了。可是他看到这个瞎眼的人，他做什么？啊，是谁犯罪啊？他看不见神的作为，他觉得不应该有这件的事情，他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不好的，不应该在神的百姓当中发生的。啊，好像我们如果到一个人家里去啊，开赞美会，他盖了新房子啊，我们去，我们都很愿意去，对不对？啊，他又生了孩子，哎呀，感谢主，我们去开一个赞美会。哎呀，他家里落魄了，哎呦，去的时候都很紧张，但我要跟他讲什么？我要怎么替上帝啊？来，我要怎么样为上帝辩护一下？我要怎么样安慰他一下？就觉得他是特别可怜的，他是特别倒霉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啊，耶稣告诉你错了，那个你觉得在患难中的人他是荣耀的，因为神的作为在他的身上，你以为说你要去安慰他，但是其实怎么样，神的安慰已经在他身上，你觉得说你比他好，其实不是，你信心不如他，所以神不敢把太大的难处给你，他信心其实比你大，所以神让他怎么样可以经历更大的破碎与塑造，阿们吗？所以我们整个观念要更新啊。我再问你啊，今天你平平安安，然后跟你的一个姊妹，她是患了很重的疾病， 你去安慰他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信心会比他更好，你的信仰比他更好？他可能是不是有隐藏的罪，他是不是有一些的问题，信仰不清楚，所以上帝来审判他，来管教他？不是，不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看见。感谢主，这个姊妹怎么样？他有这样子承担的生命，神怎么样才敢把这样子的一个重担量给他？神要重新来塑造他。我生命怎么样？其实还不如他，他能够撑得住，我其实还撑不起。所以不是说我能够去安慰他什么，而是我怎么样？我愿意来陪伴他，我也来怎么样经历，也来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哦，也让我自己的信心怎么样得着坚固。阿们吗？好，所以主啊，我要能看见在困境中看见神的作为啊，这个太重要了。那么在雅各书一章九到十节啊，他这样说哈，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这个不要解释了，卑微的升高自然而然就会喜乐，感谢赞美主。可是下面一句话就不好理解咯，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哎，我们自己想一想嘛，如果我们是富足的，可是现在降卑了，本来我们很多的投资现在钱都没有了，反欠了一屁股的债，可能我们在比较高的位置，可是现在呢退居二线了，或者说现在成为一个普通的员工了，你能够赞美吗？你能够感恩吗？啊，可能很多都觉得主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可能我们就很难怎么样喜乐，就很难感恩，就要沮丧很长一段时间。那我常常听弟兄姊妹讲一句话，就是有降卑的，有受亏损的弟兄姊妹，牧师安慰他的时候，他受了安慰了，但最后就讲一句话，啊，那我们只能顺服了。哦，但是我听到这句话，我就特别的不能得安慰，特别的不满意，只能顺服。什么叫只能顺服？只能顺服就是我给上帝一个面子了，那我原谅上帝了，反正我上帝我知道他很多人要帮忙帮不过来，那算了，上帝，反正你以前也帮过我，不跟你计较，没事没事，我还会信你。只能顺服啊，是不是？不是的，什么叫只能顺服？圣经说怎么样？要喜乐，要喜乐。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怎么喜乐？我这样的努力到最后落空了，我怎么喜乐？好，那奥秘就来了，奥秘就来了。圣经告诉你，因为它必要过去。什么意思？无论是富足还是降卑，都要过去。你喜乐不是因为损失喜乐，你也不是因为高升喜乐。怎么说呢？就是富足跟降卑还有一个局限，都是暂时的，都在这个世界的。你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得与失来喜乐或者哀伤。那你说要喜乐，喜乐因为什么？因为我的人生，我在世界寄居的人生是神在引导我，我高升我富足是他在引导我，我喜乐是因为是神带领我喜乐，我降卑我落魄我也喜乐，是因为我知道这一步是神带领我，我因着我人生的每一步我都清楚的知道有神的手在引导，我要喜乐，因为我知道他把我带到哪里去啊，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就几十年，那神会这样一步一步引导我，我知道几十年日子满足了以后，神也一定会引导我到永恒里面去，所以我的喜乐是在怎么样？我清楚的知道神在引导我，我放心，我放心了，神不在世界引导我，他也会在永恒里面引导我，所以这是我的喜乐，阿们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定在困境当中怎么样？要看见神的作为。那有的人说这个很难，这个做不到，几个人做得到？那我再给你讲一节经文，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现在问题来了，当你做不到的时候，请问是神受亏损还是你受亏损？自己啊，因为神的话是唯一的安定在天，那个最稳固的根基，直到永远的。所以你如果不是站在这个话语的根基上，你就是像我们上一周说的雅各书里面的波浪翻腾。你站在哪里？你要站在海上吗？波浪翻腾随时就把你吞灭了，还是要站在神的话语的这个稳固的永恒的根基上。所以你不要轻看神的话语，但特别是有神的话你不明白的时候，你不要说这个我不懂，这个做不到，就让它过去，反而是要好好的思考，为什么这个神的话跟世人讲的不一样，为什么这神的话跟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不一样。当你好好思考的时候，就是你突破的时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所以我们刚才起义那个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怎么说？唯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哎，神的话语我们是这样子的，有的喜爱，有的不喜爱啊。耶和华要使你福杯满溢，喜爱不喜爱？喜爱，天天思想，神要今天在这里祝福，明天那里啊，福杯满，哈利路亚。哎，富足的降杯也要喜乐，不思想，这不喜爱这个话，这不要讲这话。牧师啊，讲到不要讲苦难了，什么不要讲，多讲上帝祝福啊。真正的有人这样跟我说过，你讲到啊，不要讲审判啊，什么罪啊，听了人家害怕都跑掉了。我们多讲上帝祝福，多讲上帝是爱。哎，他有没有喜爱神的话？有，但是他的喜爱那一部分，哎，不对。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是怎么样？整本的律法，阿们吗？神所有的话语都要成我们的喜乐。但特别我告诉那边你不太喜乐的，你不太能够接受的，更是我们要昼夜思想的，阿们吗？你去思想是你，当你明白的时候，当你的思想被神的话语归正的时候啊，你就成长了，你就突破了，你就自由了，阿们吗？神的话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义的，不是一部分有义一部分没有义啊。那特别我刚才讲的一个归正，很多时候我们扭曲了， 我们的思想被世界带偏了，是不是啊？人都是这样，谁告诉你人都是这样？不认识的人才是这样啊，认识神的人有另外一个新样。但是如果你没有被更新，你不愿意被更新，你就一直会说人都是这样，人都是这样。可是你要记住啊，当你说人都是这样，你站在哪里？站在亚当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说人都是这样，你站在哪里？站在世界的潮流里。可是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可是圣经说不要体贴肉体。所以你要做一个选择，主啊，你这样讲我听不懂，但是没关系，我爱慕你的话，因为我知道当我的想法跟神的话语不一样的时候，一定是我错了。我觉得这是我们面对神话语的一个态度，我愿意来思想，神啊，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明白，让我能够被你归正，让我能看见，让我能看。我以前以为我能看见，现在发现让我看的都是扭曲的，因为我看错了。但是主，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是世上的光啊。耶稣在这里说我是世上的光啊，那跟从耶稣的就能看见耶稣，你用你的真光来照耀我。我以前被世界欺骗，我被魔鬼欺骗，我被自己里面的欲望扭曲，所以我看不见真理。但主，我现在要看见你，所以感谢主啊。奥古斯丁呢，他有跟一个姊妹有信件的来往，就是教导这姊妹怎么祷告。这姊妹以前是上流社会的贵妇啊，贵妇，她是她很爱主，很渴慕主，所以就像那个时候奥古斯丁是主教嘛，她向奥古斯丁求问啊怎么祷告，奥古斯丁有写信来教导她，所以这些信件呢都留下来，成为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资料。那这个姊妹呢，我说了，她本来是上流社会的，是贵妇人啊，在都是跟王室成员在一起的，是个很上流社会的人。可是后来呢，她丈夫死了，守寡了，后来产业也被人好像有一些的那个也没掉了，就成为一个比较普通的，从上流社会降，真的是降卑了。结果奥古斯丁就写信告诉他，这苦难是神给你的盾牌，你要为着你的苦难来感恩，这个苦难是神给你的盾牌，可以抵挡那个虚荣跟世界的引诱。哎，感谢主。那个姊妹呢，一直就跟奥古斯丁有这个信件的来往，就一直在这个属灵的路上来追求，就是说那个降杯没有使他埋怨上帝，他可以在这个降杯当中仍然看见神的作为。我在上流社会，他说其实试探更大啊，而且呢，你再风光也就几十年，你最后要到哪里去呢？所以神把我放在上流的社会，我感谢他。神把我放在一个普通人，好像一个寡妇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感谢他，因为有神的带领。而且神不是单单把我放在上流或者放在寡妇，神最后是要把我带到他的永恒里面去的，所以我放心的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他。我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我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都可以喜乐，是因为我确定这是上帝做的，上帝一定负责，阿门吗？啊，所以我觉得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我看了就特别有感动。他说，他直接安慰这个姊妹，他说苦难是神给你的盾牌啊。今天做牧师的有时候也很尴尬啊，跟喜乐的人同乐没问题啊，大家高兴请牧师吃饭啊，来牧师来祷告啊，这个做牧师去最轻松的最容易的啊。可是当弟兄姊妹家里遇到患难的时候， 你拿什么给他们啊？哎，没事了，原谅上帝吧，以后哈哈忍耐一下，以后上帝会给我们美好的结局。好像这一段时间很无奈，但以后神会报答你。不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安慰。我要告诉他们，就是在这一段你觉得软弱痛苦的时候，就有神的作为，阿们吗？你不要说以后上天堂神会报答你，没事，世界都是苦，都是苦。不是的，不是的。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的就是说，你觉得在痛苦的时候，你觉得上帝远离你的时候，其实你在经历上帝更深的作为，更美的工作，阿们吗？前一周一个姊妹跟我说，她母亲生病了，然后咳血咳了十几天，父亲因为没办法搞到福州去，哎呀，我就很纠结，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安慰她呢？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姊妹是比较软弱的，我想哎呀，这样子会不会这样子会跌倒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我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那我在祷告，我就想，我为什么为他祷告？好，为什么为他祷告？我如果不为他祷告，以后被他知道了，他会觉得我不关心他啊。我觉得那这不对啊。我为他祷告不是为了尽一个本分啊。我是牧师，我跟你讲，不，我为他，我为什么为他祷告？我在神面前，我自己就反为什么为他祷告？我祷告，我要祷告什么啊？我在神的面前很认真的来思考的时候，我想感谢主，我想上帝啊，我都很担心他，对不对？我都很爱他，我都不希望他受伤害。上帝，你一定比我更爱他，是吧？如果我是牧师，我都不敢跟他讲很重的话，我都觉得我要按着他生命的度量才能引导他。主啊，那你今天会让他妈妈生命这样的事情引导他，你一定量过了，你比我靠谱，你比我更了解他，你比我更爱他。所以主啊，我向你祷告，我就放心了啊。结果祷告之后呢，过了几天，我打电话给他啊。他说：“詹姆斯啊，这一次真的我心里有平安啊！”他讲出这句话，我特别高兴。他说：“不是我妈妈病情没有好转，可是我心里面还是有平安啊。”他说：“詹姆斯，你放心，感谢主。他我要安慰他，这个他安慰我，我特别感恩，特别感恩什么？因为他会讲这样的话，真的我看到不是我的口才，不是我的牧养能够使他有这样的看见，是上帝做的。”上帝走了，所以呢，好像那个环境没有过去，好像这个母亲突然间咳血生病，好像马上有生命的危险，那对儿女来说是很突然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有神的作为，阿门吧？有神的一个作为，他最后说：“詹姆斯，我们顺服，都在神的时候，我们顺服啊。”就是很感恩，因为什么？因为我看这个姊妹不会讲出这种话的啊，但是这个话超过他的本性讲的，我知道是神的安慰在他里面，是神开启他。是神开启他啊，所以我安慰他，我还担心他会怎么反驳。他如果反驳我，我要再怎么安慰他？没有，不需要，不需要，因为是神带领他走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神的作为一定在他的身上。所以感谢主，感谢主。今天我们不保证我们的人生都是怎么样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知道有一点，每一个环境都有神的作为，都有神的荣耀。好，我再讲，再回到这个瞎眼的人啊，我们门徒，我们为什么说他瞎眼？很多时候我们跟门徒一样瞎眼。你看到一个瞎眼的人啊，是谁犯罪？是谁犯罪？可是你没有看到神的荣耀。你说瞎眼的人怎么看到神的荣耀？哎，在瞎眼人身上可以更大看到神的荣耀。为什么？瞎眼人还能够活几十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瞎眼还能活几十年？我这样子讲嘛。我们常常会祷告，我自己祷告，有时候称呼上帝是什么呢？主啊，你是养活麻雀的主。有没有这样说？因为圣经说，麻雀两分银子一个嘛，神如果不许的话，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麻雀不值钱了。那我们称上帝是养活麻雀的上帝，什么意思？这么软弱的麻雀，神都供应他，养活他，我比麻雀更贵重，神一定会供应我，一定会养活我，是不是这样？让我们看到神的那个怜悯。为什么不说神是养活老鹰的上帝？神是不是养活的？是嘛，老鹰也是神养活的吧？可是你讲的神养活老鹰，不能让你得安慰啊！老鹰有强壮的翅膀，它可以一下就飞起来脱离那个麻烦，我就被陷在当中飞不了。老鹰有很敏锐的眼睛啊，有很强壮的这个爪子，可以抓住那个猎物，很有能力。我不像老鹰，我们跟老鹰比，有时候觉得我们不如老鹰。可是我们跟麻雀比，我们觉得我们麻雀怎么样？那当然比麻雀更贵重，是不是这样子？可是神能够养活麻雀，他一定会怎么样供应我们，阿妹吗？所以这个瞎眼的人啊，你看这个瞎眼的人，他妈妈爸爸妈妈都没办法供应他，所以他是做乞丐的，他是乞讨的。可是怎么样，神养活他， 神人来，所以你一个看到一个瞎眼的人，你不是在想说啊，你看你看啊，他犯罪，而是想说，上帝你真是奇妙，你连一个瞎眼的人你都眷顾他，明白我的意思吗？神啊，你的恩典在这件软弱的人身上，主啊，你的恩典更加的彰显，他这样的软弱，主你都能供应他，你都保护他，拯救他。我相信主啊，你一开始就给我的比他更多的恩典，我相信你一定能创始成终，你会负责，阿们吗？好，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教众的第一点，在困境中呢，要看见神的作为，每一个环境当中，每一个环境，神没有离开我们，神没有错误，但就是我们的眼睛要被打开，主啊，原来这个困境也是你的祝福，原来我人生的旅程每一个环境都是你的引导，你不让他引导我这几十年，你要把我带到永恒里面去，所以这是我的盼望，这也是我的喜乐。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在这个经文当中呢，很有意思啊，以前忽略了一点，就是说耶稣可以直接医治他，对不对？可是没有，耶稣呢把泥唾沫和起来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去洗，去哪里洗呢？希罗亚的池子，而圣经特别的解释，希罗亚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啊，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我讲第二点，就是在医治中看到神的差遣，神是医治的神，耶和华拉法的神，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一个经历啊，为什么会信主，可能遇到很多的难处，神帮助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来认识他，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点啊，神拯救你医治你有没有目的？有没有目的？有，因为神要差遣你，神要用你，阿们吗？差遣这个瞎眼的人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做个乞讨的人，要别人的帮助，可是神医治他以后是不是继续去讨饭？不是，他可以做成神的工作，他可以去祝福别人，他现在有个身份，我是神所差遣，我要做神的工，我要去祝福别人。好，所以医治啊，不单单是肉体的医治哦，神是医治我们，是个全人的一个医治。嗯，再这样说吧，今天我们生病了，你20岁的时候就生病，主医治你来信主了，到了30岁，你又生病，主又医治你，50岁生病，主又医治你，90岁生病，主又医治你，但主有一次主没有医治，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如果医治人就不会死了，是吧？那我们问题来了，那主是医治的主，不单单是医治我的身体，他要医治我的全人。那怎么样算是全人的医治呢？啊，怎么样算是全人的医治呢？好，我们看一处的圣经，讲到以利亚的故事，在撒母耳记的这个19章啊14节里面，以利亚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他曾经跟那个巴利先知斗法，是吧？杀了450个的巴利先知啊，可是呢，当时的王后耶洗别说要杀他。哇，他一下子就软弱，就逃跑，就求死。为什么？他觉得我做的这么好，对不对？百姓应该都会纪念我，上帝应该要赏赐我啊！结果反差很大，他就软弱了。那他求死的时候啊，其实里面已经很软弱了，对不对？神怎么样来医治他呢？神怎么样使他刚强起来呢？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这个以利亚说啊，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这是他说的哈。那你看啊，现在重点来了，上帝怎么样安慰他？上帝有没有跟他说，哎呀，孩子啊，你做的我都知道啦，你都是积财在天啦，啊，没有关系，我会祝福你。哎，没有，上帝没有这样说，上帝没有这样安慰他。上帝跟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上帝很有意思，他本来是逃难的，对不对？离开那个环境了，上帝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膏哈薛做亚兰王，又膏宁氏的孙子耶夫做以色列王，并膏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很有意思啊，上帝的安慰是怎么安慰？上帝的医治是怎么医治？差遣他，你回去，你还有工作要做，你不要说在这里求死，你有工作要做。哎，人的价值是什么？就是我能做事情就是我的价值，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你今天如果今天市长看住你，叫你为市长做事情，荣耀不荣耀啊？ 特别荣耀，哎呀，市长，哎呀，今天会来打发我，看得起我，叫我做事情，哎呀，我就觉得我有价值，对不对？如果是更高的领导呢，哇，今天能够看中你，你就觉得哇，特别怎么样，有这个价值感。但是今天怎么样，上帝的医治啊，上帝不是当他医治你的身体哈，让你健康，健康干什么，无所事事吗？不是的，最美的医治就是什么，可以做神的工。所以你看到没有，上帝直接跟他，你回去要做这个做的，而且做的都是很荣耀的事情。他做什么的，可以高一个君王，高两个君王，一个先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且都是外邦的王，所以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是全地的神，是万王之王，对不对？可以高两个国王，高立一个先知接续他。哦，所以他让他明白怎么样，你还有工作。上帝说我医治你，他不是求死嘛，对不对？上帝没有让他死，为什么？因为你工作没有做完。我觉得这一点就很有意思啦。我一直说我们活着就说明我们有价值，如果你没有价值，神就把你接走了。你活着就说明你有用，不是在人说你有用没有用，而是神说你有用，神要用你，阿们吗？神要用，所以哇，你知道吗？神要用我，这个就是一个医治的大能，这就是一个医治的大能。我认识一个弟兄，美国的一个弟兄，他圣经很熟悉，他有一次给我们同工夫妻的同工培训那个原文的圣经，圣经很熟悉。后来我们就问他，他是做生意的呢，他不是专职服侍的。我说为什么你圣经这么熟，我们专职做牧者的圣经都没有，你怎么都没有这样子花时间来查考圣经，他看得很细啊。然后他说他以前呢也信主是信主，但是他没有在圣经的话那么多的功夫。然后有一次他生病的时候，医生就给他下了这个病危通知书了，是很严重的。然后他信仰也很清楚吧，他也知道反正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到主那里，也是好的无比。但是呢，他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感觉，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啊，如果你把我接到你那里去啊，那我也知道这是很好的很好的，但是我有一个亏欠。一个亏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好好读圣经，我信主是信主，但是我没有好好读你的话语啊。如果你不介意，那我也不介意。他说，就是我没有好好读圣经，如果上帝不介意把我接到天上去，那我也无所谓，我就坦然去见你。他说他这样祷告还没一个礼拜病就好了，病好了以后他很害怕，原来上帝很介意你没好好读圣经，上帝很介意。所以他知道我神医治我是为了什么，他明白了神为什么医治我，不是说啊因为神爱我，因为我祷告很迫切，因为我很有信心，所以神就医治我。不不不，你不要怎么样只停到这里。那为什么神医治你？神为什么？因为神医治你，要你好好读圣经。所以他后来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在圣经上。他不但自己读圣经，而且他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也特别的注重传递这个意向，带领弟兄姊妹查经，甚至他再去怎么样，跨越自己的教会到各个地方去，去带领那个传道牧师了，好好读圣经。他说这是神给我的使命。我为什么那时候没有走？神为什么医治我？可以走，走也可以走啦，本来都有天堂永生了嘛，名字都在身边，可以走啦。那为什么神医治我没有走？因为我有用，因为神要用我。那他现在很明白，我活着不是跟他赚钱，赚钱还在赚钱养家糊口，可是我知道我里面那个使命怎么样，就是要来好好读圣经，就是要来怎么样，来让更多的人对圣经有渴慕，这个成为他的一生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方向了。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也要问自己，对不对？可能一首诗歌我们唱的都很感动，叫做如果没有主的爱，我的生命已经不存在。我每次唱这个我也特别感动啊，很多人都有共鸣，可能都是在这个很危险的关头，或者说很落魄的时候经历主的拯救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大家都有这个经历。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你只停在那个主的拯救，那个上帝真的爱我爱我爱我，好像变成一个浪漫主义，不够的。那现在我们就要多问一个问题，在医治中看见神的差遣，神为什么医治你？神还存留你的生命，神要你做什么？这个是我们要问自己的啊。你可能一直在感谢主啊，你救我，我感谢你啊，你要祝福我，主啊，谢谢你祝福我，医治我，不够，不够，主啊，你医治我，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所以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有方向的。我们人生应该是方向的，主医治你，主拣选你，主在你的生命当中有那么多的预备。那请问你知道不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所以你要好好祷告，不要怎么样，不要浪费我们的一个生命。好，所以耶稣医治这个人的时候呢，是让他往西罗亚的池子去洗呀，奉差遣。所以讲得很清楚啊，不是为了医治而医治啊，不是你的可怜感动的上帝 不是你的苦苦哀求感动了，因为上帝本来在你身上就有美好的计划，你的瞎眼，你的被开启，都在神的计划当中。但是你要明白，上帝，你把我放在哪里？上帝，我要找到我自己那个位置啊！我要找到我那个位置，我要好好怎么样来服侍你，使我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我知道你要用我啊！有的基督徒说：“哎呀，主什么时候把我接去？我希望快一点被接去。”这句话好像说不怕死亡，那其实也是一个怎么样不负责任的。神已经医治你，神已经拯救你，说明神让你在世上有当做的工作。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趁着白日啊做主的工啊，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说你还活着就在白日里面，对不对？你要做的不是哎黑夜快点来吧，我快点安息吧，不是，而是说我要向着标杆直跑，我要找到神对我人生的那个命定。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啊，在医治中要看到神的差遣啊，今天你的生命被主拯救，神要怎么样打发你出去啊，你来到神的面前得恩典，神要把你打发出去，去祝福别人，去完成神的使命。好，最后呢，我们讲第三点啊，主啊，我要能看见啊，除了在困境中看见神的作为啊，除了说在经历各样的恩典医治当中看见神的差遣，那我们第三个讲，在生活中啊，看见自己的责任。好，看见自己的一个责任，我觉得这个呢也特别的重要，因为啊，我们讲的论断人什么意思？就对别人很多的不满，我们都看见，哎呀，你看你这个他应该做的事他没做好，是吧？啊，他应该做的事他为什么不做？我们论断人其实就是觉得别人做的不好，或者说忽略了自己的责任，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很多时候看不见自己的责任。我有一次在默想的时候啊，就想到一个身份的问题，我是谁啊？我就想，我第一个可能，哎，我是牧师。哎，这你不单单是个牧师啊，你还是个父亲，你还是个丈夫，你还是个儿子啊，你还是人家的女婿啊，你还是人家的兄弟啊，你还是可能是人的一个朋友，你还是人家的同工啊，可能在社会当中各种的一个关系里面，各种的一个身份里面，可能有的身份你扮演的比较好，可有的身份可能你就怎么样忽略了。我那天在默想啊，我觉得，哎呀，主啊，赦免我的很多的一个身份，那个当尽的那个责任啊，都没有尽到。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默想的时候，把我各个的身份都列出来，然后给自己打分。我做牧师我可以打多少分啊？我做父亲打多少？我做丈夫打多少分啊？我做人的女婿打多少分？我做人儿子打多少分啊？因为那一次刚好是我父亲生病要我回去的时候，我想，哎呀，这做儿子也做得好失败啊，都没有花多少的时间在这个父母的一个身上啊。所以啊，当这样一想的时候啊，这真的是觉得说，其实我们怎么样，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的亏缺，但是我们不知道，可能我觉得我某一样做得很好，我就以那个身份代替所有的身份。但是你不是这样，你不是只有一个身份，你有很多的身份。所以有的人工作可能他就觉得我的工作我一定要做好，但是你不是只有这个工作的身份，还有方方面面的一个身份。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啊？他希望我们在各样的一个关系当中都能够怎么样尽到自己的本分。如果你把你每一个关系每一个身份的责任都尽到，那你这个人就完全了啊。但啊，还有我们讲我们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在社会上啊，在家庭里面，哎，各种各样的一个身份当中，你扮演这个身份，你觉得你可以打几分啊？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要调整，要更新啊？所以求主帮助。另外呢啊，我们说看见自己的责任啊，就首先你要知道你有身份，你才知道你有什么责任，每个身份的责任。第二，在每种的关系当中呢，在每种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想的是吧，是自己是否尽本分。因为在很多的关系呢，我们常常的要求对方。前几天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聊啊，他说以前刚刚到教会的话，对牧者啊特别的尊重，觉得牧者就是神的代表，特别尊重。但后来信主久了，好像觉得那种的尊重的心啊就少了。我说这个都有双方面，对信徒来说，信徒的责任尊重牧师可能是他的一个责任，可是对牧者来说，你要有能够做榜样的生活啊，这是你的责任。那当然每个人你在什么样子的身份上你就尽什么样的责任。如果我是个信徒，我不能跟牧师啊你要有榜样啊，这个讲的话不是你讲的啊。那如果我是一个牧师，我不能，你们都要尊重牧师，知道不知道？这不是我讲的话啊，我要讲的，我要做的是吧，就是我要有这个 配得上这个牧师这个身份的行事为人，有过这个榜样的生活啊。而信徒呢，可能有一个谦卑受教，每一个人自己做好自己的一个本分啊。我就说以前在孩子们的学校啊，老师呢是要求大家怎么样，都要互相的帮助啊，互相的帮助啊。但是呢，有的人就不懂事了，他是接受帮助的人。他说什么？你们应该帮助我，老师说了，在这个学校应该互相帮助。好，我说这句话就错了，这句话就错了。因为什么？如果你是帮助别人的人，在这个关系上你是一个帮助者，你可以说，哎呀，我们这个学校就是要互相帮助的，我帮助你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是个接受者，你就不能讲这样的话，你就不能说啊，学校说要帮助你，你们帮助我算什么？是应该的，不帮助我告诉老师，那这就错了，而是要感恩。感谢主，也谢谢你，谢谢你的爱心啊！我很感恩，上帝也会祝福你。所以我们人常常替别人讲话，我们常常要求别人，在每一个关，我们说你应该怎么做，你知道吗？不，他知道不知道另外一回事。那你知道不知道，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应该怎么做啊？所以我就想，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身份里面，每个身份我们要做好。第二，在这个身份里面，我们不要讲别人的话，我们讲自己的话。我们不要讲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而讲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在什么身份我就讲什么话啊。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想一想，我们常常都是替别人讲话，我们常常教别人，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反应，你如果不这样，我就不会啊，不会那样。不对啊，你那样以后，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所以生活中看见自己的责任啊，自己的责任，那我们可以选择，就是你没有办法决定别人怎么对你，这你没办法决定，对不对？可是你可以选择的是我的反应啊，他这样对我，那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可能要求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可是人家听不听你的是另外一回事。那他这样以后，我的反应是我可以选择的，我唯一可以控制的是我自己的反应啊。所以前几天听到一个信息很好，讲到选择不受伤啊，选择不受伤啊。怎么说选择不受伤？他说在开会的时候啊，这个也是个同工，他发言，他先讲话，他说他没有觉得自己讲很久，结果另外一个同工就很不客气说，哎呀，我们都看出来你很想讲了，但是时间不够，你不要讲了，直接轮到下一个。哎呀，他就觉得特别的受伤，特别的委屈，然后停下来以后，他们在讲什么他完全听不见了，就一直感觉特别的没有面子，觉得被人轻看，被人羞辱啊。可是那个时候神给他一句话，他说人如果不制服自己的心啊，就像毁坏的城墙一样，没有城墙啊，你没有城墙的话，这敌人很容易进来。所以他说我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让自己一直落在这个受伤的这个状态当中，各种负面的思想，以后再也不来开会了，我要不要直接拿着包包就走，各种负面的那个思想都出来了。可是呢，神给他一句话说，你要有城墙，你要制服自己的心，不要让那个情绪一直来控制你，不然你会失控，你会做出一些后面都让你后悔的事情。所以他说大概有几分钟的时间他安静了，他就调整心情继续开会啊，继续开会，然后他就选择不受。他说那个人讲话的人，他今天来开会不是要来羞辱我的，但今天他不是处心积虑要等着机会要来，不是的，他是来开会。他说之前就有听他说，为什么要开两个小时，一个小时不就可以吗？他不是针对我，可能他家里有事，可能他不喜欢开会，每次开会开太长啊，他不是来羞辱我，只是他很着急啊，只是他很着急，所以他这样子一个心态，不然就他就是针对我，他是不是看不起我，是不是以前我什么时候得罪他，今天抓住的机会来羞辱我？不是，他不是要来伤害我，只是他很着急。所以到后来他说他继续就讨论啊，该他发言的继续发言，但是他说我就很注意，就尽量的精炼简短。到后来会议结束了以后，那个主席就跟他握手啊，因为出现这个事情嘛，主席也怕，他就跑掉，怎么这样搞得大家很尴尬。然后看他这样子好像挺受伤的，很快就缓和过来啊，主席就跟他握手，他说哎呀，我们都很佩服你的胸襟啊，你今天这样子被人讲了好像很没面子，但是你后来怎么样还是能够调整过来，还是能够很积极的配合。他说哎呀，我们都很佩服你的胸襟，他说感谢主。所以就是我们在各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我们的选择很重要。你可以选择生气，我就走掉了，哼，我不开会了，这样的会议因为我再也不来了，有他就没有我啊。你也可以怎么样选择说他不是针对我，不过他着急了啊。在这个姊妹他甚至多讲了一点点，他是做婚姻辅导的，他甚至说什么呢？ 但是有的姊妹跟她说，我的丈夫为什么这么恶毒，为什么要这样子伤害我，出去有外遇。她说你丈夫有外遇不是要伤害你，他有外遇不就是伤害我，怎么不是伤害我。她说有外遇是因为他受不起试探，他软弱了，他不是为了伤害你而有外遇。所以说他说你尽量的，我选择不受伤，是他软弱了，是他失败了，而不是说他做这个就是来折磨我的，他做这个就是他不是要伤害你，但是他被软弱所胜，他被情欲胜过，他不能够胜过那个试探，他软弱了，不是要来。他说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里面的力量就不一样了。当你一直把自己放到，你看他就是故意要这样伤害我，他就是这样来践踏我，哇，你就会陷入怎么样？更，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你就会陷入那个泥潭里面，再也起不来。但是如果我选择不受伤，是他软弱，是他的失败，那我如果有力量，我选择原谅他，我选择陪伴他，那是我的选择啊。但是呢，第一个选择，我选择不受伤，我选择不受伤，我的情绪我来控制啊，我来控制，我不让怎么样，不让那个伤害继续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来践踏我。可能别人讲我一句，我会讲无数，我为自己重播无数次啊，他刚才讲我这句话，好像我拒绝。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或者他软弱了，就好像耶稣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也不晓得。他软弱，人有时候会做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刚好讲到我，他不是处心积虑来伤害我，我不是倒霉的那一个，我不是受伤的那一个，我可以选择原谅他，我可以选择不受伤。好，感谢主。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我们讲你不要讲这样的话，你讲那是他的责任，他要去改变。可是我的责任是，可能下次还有人跟我讲这样的话吧，我知道怎么样去反应，我怎么样去调整自己，我怎么去保护自己啊？这里讲那个保护自己，也是我们的一个什么责任，要学会保护自己。你想别人保护你不可能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百密也有一疏啊，那你就常常会受伤害。保护自己，这是我的一个责任。好，那跟人交往，当然我也要怎么样讲到我不伤害别人，我怎么样让别人跟我交往的时候更得祝福，那这是我的一个责任。好，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我要能看见啊，我们上一周讲的心啊，保守我们的心啊，这样讲叫眼睛，我要能看见。那我们真的是个新造的人，完全都被主怎么样更新？那看见什么？在困境中看见神的作为。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神的作为从创造天地以来没有停止过，也可以这样说，神自从你出母腹以后，神的作为，神的引导在你身上没有停止过，阿们吗？如果你看到这一点，我们的喜乐就是在上帝的身上，是不是这样？第二呢，在医治中看见神的差遣，神给你恩典，神医治，神拯救，一定有一个目的，一定有一个计划，神对你一定有一个计划。那我们要做的怎么样？就找到那个计划，是吧？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啊，这有永恒的价值。第三呢，我们就说在生活中看见自己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都是看着别人，你应该这样做，你知道不知道？你不应该这样，你知道不知道？哎，但是那我应该怎样呢？我知道不知道呢？所以我们要回到怎么样自己的身上，找到我们每一个的身份，然后在每一个的身份当中，我要尽什么样的责任？那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付出？我要怎么样来调整？那更重要，我们说到啊，保护自己也是我们的责任，选择不受伤。因为我是一个怎么样要服侍别人的，当我受伤，我一定没有办法服侍别人；当我受伤，我一定没办法祝福别人。可能就是苦毒出来，可能就是怨恨出来，可能就是麻烦出来。所以我要选择不受伤，我要保护自己啊！我要知道我有责任，要去给予，要去付出。好，愿主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被更新啊，让我们这个生命完全被更新。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借着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面重生了我们，主啊，你要将更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瞎眼的，我们常常是扭曲的，我们在各样的黑暗里面，但是主啊，你是世上的光，你说了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主啊，当我们也向你祷告说，主啊，我们要能看见 见，你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奇妙又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在每一个我们软弱的环境里面，在每一个我们担心害怕的环境里面，我们看到主你就在那里，主你的恩典早就预备，主你陪伴我们走过黑夜，你在黑夜当中塑造我们更加的刚强，你在软弱当中扩充我们生命的度量，主啊，让我们也在你的恩典医治当中看见你对我们生命的命定，你对我们的差遣，主啊，让我们愿意来顺服你，主啊，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永恒的价值。谢谢主，主耶稣啊，也求你恩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常常只看见别人的问题，只看见别人的责任，却常常忽略了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个的身份当中靠着主的恩典都能够尽上自己的本分，主啊，让我们知道靠着主的爱，靠着主真理的圣灵保守自己不受伤，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付出的人，我们是个给予的人，主啊，让我们不被情绪所控制，让我们不被这个伤害所辖制，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是自由的生命，是被保护的生命，是得医治的生命。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的管道不至于因为各样的东西堵塞，而能够一直有你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谢谢主，谢谢主，再次祷告，主啊，我们要能看见，求你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生命当中做成你自己开启的工作。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